唯有挪亚在那个时代里面，他还认识耶和华是一个有恩典的神。你说耶和华对该隐有没有恩典？有。可是该隐有没有因为这个恩典回头？没有。该隐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条路，我求你的恩典？没有，没有。大卫杀了人没有？大卫杀了人了，他马上回头求耶和华的恩。该隐杀了他的弟兄，有没有求他的恩？没有。他就继续离开耶和华的面，而且越离越远，越离越远。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这是一句好宝贝的话。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建议，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首先要认识耶和华的恩典是什么。当你蒙了恩之后，你有下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。与其余的人比起来，你在当时的世代呢，在神看你为一个完全人。你说这怎么可能？哎，一个人不管怎么样，当他加上神的恩典，他叫做什么？叫做义人，叫做完全人。当你成为一个义人，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可能，那个可能是什么？挪亚与神同行。他不是叫你去投票，他不是叫你去抗议，你要做你就去做吧。但是你得确定你在这个世代里面，你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就是说，主耶稣去哪里你就去哪里，主耶稣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主耶稣如果不做，你也不需要去做。你要留在他的恩典里面，你不要留在报复里面，你不要留在心怀不平里面，你不要留在愤恨里面，对不对？不，那你说挪亚这个人呢、啊？了不得，了不得！哎，挪亚了不得，固然是对呀。但是你要晓得，挪亚之所以会这样做，他不是没有榜样的，因为挪亚有一个祖先，这应该算是他的什么？算他的爷爷吧，是吧？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这是另外一句圣经非常非常安慰人的话，因为我们看到与神同行，就觉得是一件了不得属灵的事情，是一件属天的事情，是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就是每天跟着神祷告啊，每天在求圣灵充满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与神同行300年，还干什么？又生儿又养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生儿养女的人就晓得，这个事情是最不与神同行的。什么人在让我们生气啊？儿女让我们生气。什么人在让我们费心呢、啊？儿女让我们费心。我们除了要伺候自己的身体，还要伺候自己的儿女。哎，你觉得女儿出嫁了，儿子娶媳妇了，是不是大学毕业了，就不用费心了？你想啊。他不管到了几岁，他仍然是你的儿女，他仍然让你生气，他仍然让你担心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生儿养女里边，才是真真正正的与神同行。为什么？家庭是神所设立的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父母亲是神赋给我们的一个职分。你看亚当跟夏娃结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他不是说一个男一个女要离开他们上面的一男一女，不是这样子讲的。人一有了婚姻，就随着来的有一个叫做职分的东西。这个职分包括什么？儿子是个职分，女儿是个职分，爸爸妈妈是个职分啊。我们在这个职分里面与神同行，这样就比较明白了。就跟在教会里面与神同行一样的，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，当然小一点的教会没有这样的设立啊，可能没有这样的设立，但至少这个主日轮到谁来领诗，轮到谁来弹琴，这是什么？与神同行，这是个职分。生儿养女为什么能够与神同行？因为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职分来看，我们一定为了这个职分要交差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够苦待你的妻啊？你能不能够动手打他？你能不能够开口用恶言骂他？你如果不敢这样骂你教会的弟兄，你却敢这样骂你的太太，那你真的是不认识神了。你以为这件事情神不找你算账吗？对不对？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，等你见我的面的时候，我女儿啊，哈，她哭泣的眼泪遮盖了祭坛，你要怎么办？我们为了我们的婚姻，为了我们的配偶，为了我们的儿女，为了我们做父母以及我们自己的父母，通通都要交账。这个叫做与神同行。 以诺活了365岁，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不在世了。这句话也很鼓励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首先你要想到那一个世代，那个世代是如此的败坏。诶，减法会不会做啊？他活了365岁，他只与神同行多少年呢？只与神同行300年。那他前65岁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座的65岁的请举手，是不是？我才刚刚超过65岁2年，我现在已经67了。要是我是以诺的话，我才与神同行2年呢。你说这句话鼓励不鼓励人？那我与神同行以前在干什么？我与这个世界一同败坏，我与他们一同属乎血气。但是从66岁开始，他与神同行，这就行了，这就行了。当然我们可能66岁以后就生不出儿女，但是当时的人还可以，对吧？同行300年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了。你觉得这个将他取去那一天，以诺晓不晓得？对他来讲有没有区别啊？以前有个传道人，他举的例子很有意思。他就说以诺的天天就是跟神出去散步，一天走得比一天远。有一天走着走着，神说你今天就不要回去了吧。哎，他就叫做被神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好了，你说挪亚怎么知道与神同行？什么是与神同行？因为他有家传，他有榜样。以诺做榜样的时候，其实以诺有没有见到挪亚？他可能没有见到挪亚，但是以诺的榜样，以诺的传奇一定在他家里面留下来啊。这个英文叫做一个 legacy。 弟兄姐妹，你需要给你的儿女，你周围的人立下一个榜样，你需要成为他们的 legacy。你需要当你被主取去的时候，你的儿女去怀念你。有一天他们回头，他们也活到65岁，他们发现说，为什么我不像我的爷爷一样啊？那你这个人在世界上就有价值了，你在神的眼中也得到纪念。你看以诺这个人，从圣经的开头一直到圣经的结尾都纪念他了，在新约里面也提到他，是不是？这种与神同行的人怎么为什么会这么特别？因为那个世代太邪恶了，那个是在神要毁掉的世代里面，就是挪亚来讲呢，120年，这120年他要做什么？他不只是与神同行而已啊。神就跟他讲了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指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那个时候照着圣经的记载看来，严格的说起来，很可能耶和华一直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一直这个地球是像一个大温室一样，有雾气上腾。所以你到今天你看这个，凡是被洪水毁灭的物，包括大恐龙，包括北极南极，不管什么地方挖出来什么东西，他们肚子里要是还有食物的话，一定都是亚热带的食物，一定都是热带的食物。为什么？因为全地球的温度是统一的，有天上的水，有地上的雾气啊。这件事情大家要仔细的去想一想啊。圣经讲的是很清楚的。我不知道现在谁家里的院子比较大啊，你的院子可以大到什么地步呢？嗯，我告诉你，伊甸园有多大。伊甸园呢，从这个园子里面可以有4条河流出来。神造伊甸园的时候有没有说高山呢？没有。我们现在河的发源一定是什么青康藏高原，是不是？然后有黄河，有长江从那里面流出来。为什么流出来？有高山的雪水。不是这样子的。伊甸园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，这个地下水流出来可以成为大河，而且成为4条大河。这个摩西写诗篇90篇，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啊。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时代是没有山的，伊甸园里面没有什么，没提到山呢。可是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，不但有丰富的地下水，还有所谓天上的水，还有雾气上腾。这个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非常非常不一样。但这时候耶和华要下雨了，他告诉挪亚说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。这个戈斐木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今天搞不清楚。有人讲这是一种复合的木头，像你今天去这个 Home Depot 买木头，对不对？你买的东西呢，比如说台风要来，你去买这个三甲板，哎，三甲板非常非常的牢，哎，你复合的木头而不是一种树的木头，往往比一种树呢，要是你知道怎么做的话， 是更牢的，一种特别的材料，不是你爱用什么木头就用什么木头。因为这个大水啊，挪亚是外行的，你一定要听话，要造一指方舟，可是分一间一间的造，整个是一个总体，可是呢却是分一间一间的造。而你看这个铁达尼号，他之所以他不会沉，因为他什么，因为他读了圣经了，他说一间一间的造，每一间是隔绝的，对吧？但是什么东西是一间一间的造？新耶路撒冷嘛，有十二个城门，有所有的教会，包括威口的教会、波马的教会，都是什么？一间一间的造。神可能没叫你造一个大间，造个小间就可以了啊。但是你得照着他用戈斐木来造，用十字架的木头来造。而且要里外抹上松香，一定要做什么？防水。除了防水之外，防什么？防这个世界上的强暴。但我们要再说了，神不是叫你造一座城，造一个比以诺城更高的城墙，不是。他要造一纸方舟，他要你预备将要来的审判，他不是要你预备怎么样对付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党，不是。他也不是要你预备怎么对付共产党，他要你把教会预备好，把你的家庭预备好，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这个松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？那最近我学到一个词啊，就是我们网上的一个好同工，他眼睛看不见啊，可是他非常非常有灵感啊，他是一个盲人弟兄，他就说这个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要时架转换一下。哎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词，时架转换一下啊。现在有 Google Automatic Translator，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 Automatic 时架转换，自动翻译。这个抹上松香对我们来说是抹上什么？这个答案应该很简单，抹上基督的宝血，抹上基督的爱，对不对？不但里面要抹，外面要抹，我们的教会里面要抹，家庭里面要抹，外面要抹，厚厚的抹上去，它就能够不但能够防水啊，而且这个世界的败坏进不来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也说过好多次了，为什么要彼此相爱？为什么爱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？因为爱对该隐来说，对以诺城的人来说，对那些打造铜钱利器的人来说，尤其对撒旦魔鬼来说，他们是外行。你的爱一出来，魔鬼不知道拿你怎么办，因为他没有爱，他从头就是说谎的，因此他不知道怎么去对付爱，他也不可能对付爱。那这个方舟不是像我们小孩啊，上主日学，我们以前常常画一个圆圆的东西，上面有狮子、老虎、长毛象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东西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啊，现在要是这个疫情之前啊，很多中国教会也开始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啊，他们就开车到 Kentucky 去啊，或者开车到哪个地方，他们有这种方舟博物馆，就是照着方舟实际的尺寸建起来的博物馆，你可以进去给孩子们看看，这个不是一件假的事情，不是一个传说啊，这是真的啊。你要是真正能够造出这样一个方舟，你大概需要120年，全部都是木头造的，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有多大呢？据他们专家来讲呢，这个大概有500节的火车厢这么大的容量。500节的火车厢很大了，你们现在过火车的话去数一数呢，100节，这美国的火车是很长很长，100节有的，500节你看不见，这100节里面能够装多少多少的东西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并不需要装这种长得很大的恐龙，对吧？装 baby 进去就好了。方舟的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啊，这个透光处高1肘就是天窗了。对我们来说，时架转换一下，什么叫做透光处啊？就是一定要有从天上来的光，一定要有圣经的指引，一定要有时架的光。无论这个方舟有多大，无论你在哪一间，都要能够被这个光照到，这个光是你唯一的光源了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要让人家能够进得来啊。现在有的时候呢，这教会就开反了，它的透光处是对着世界的，它的门呢开在顶上，是吧？好了，这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你可以自己去研究。你如果从来没有在这个方舟的事情上去研究的话，你应该去研究研究。因为这个方舟啊，虽然没有引擎，没有马达，没有帆，没有舵，可是它可以干什么？它在这个尺寸，这个形状，在大水里边是最稳当的，你掀不倒它的， 他哪里也不用去，因为最后神会使他撞在亚拉拉山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上一次这个好多年以前泰国那边大海啸的时候呢，大家已经看见了，但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，就是那一次呢有好多好多的货船呐、都没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大海啸的时候，你如果是一艘船，如果你听见海啸警报，那你该怎么办？你应该赶快往深海里面去开，水越深呐、越安全，因为所谓的海啸是浪碰到阻拦了收回去再打回来，因此你在岸边呐、港口啊都麻烦，可是你在海上好，从印度洋是不是直到马六甲海峡，好多中国的货轮在里面都没事，为什么没事？因为它在深水里面嘛。这个也是一样，方舟真的是能够保全性命的。神用水把整个的世界遮盖的时候，在海水底下有非常非常剧烈的运动，这个剧烈的运动呢，移动了整个的地壳，把大地都分开来，把深渊的泉源都打开来了，制造了我们后来所谓的山脉，东西走向的山脉。还有呢，就是说在北美洲、南美洲这种南北走向的，它一定都是跟这个地壳的这个分裂有关系。当然我们今天不仔细的讲这些东西啊，但是他要挪亚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件事情，你要专心的去做这件事情，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去做，你和你家的人好好的去做。他们有没有找到别人一起做很难讲，就算有的话，这些人有没有跟着他们进了方舟？没有，到最后啊，只有挪亚一家人。那希伯来书就说了，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未见的事？未见的事是什么？人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你看见了，你就应该要动了敬畏的心。这个所谓敬畏的心呢，是什么心？是对于神的作为你有一个敬畏的心，不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走向你有一个害怕的心，也不是有一个防备的心，你去预备了一个什么防核弹的地下室，你去预备了好多金子银子，让你的全家在世界闹饥荒的时候得以保存。不是，不是，你所动的心是唯一的心，它的方向是神。在越是这个世界黑暗的时候，你就越是要专心在那个神所指示你的事情上。神没有指示我们谁会当选，神也没有指示将来中国美国的斗争会怎么样，就是我们教会来讲，神也没有指示我们中国留学生会不会回来。我刚听我们一个同工跟我讲说，哎，遇见一个博士生，大家都不能进来，你怎么来的呢？哦，他说他先转，他先飞到柬埔寨去，再从柬埔寨签证迁进美国来，你看看呵呵，这有多厉害。他们回不回来我们不晓得了，我们教会怎么走我们不晓得，但是你要专心啊，神所指示我们的事情是什么？这个世界的结局要到了，这个地上满了强暴，你对这件事情你要敬畏，你并且不但是敬畏，你对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预备，你要预备用十字架的木头，你要预备一间一间的灶，你要把你们这一间的教会，这一间一间的家庭全部做得好好的，到时候哪个屋子漏水，你找别的童女来帮你是不能帮的，是不是？你要预备了灯，也要预备了油，使你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被称义的义人，他现在真真正正成为一个义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做了这120年的工，神把他分别出来。同时还有一件了不得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有一件了不得的事情，假如中国的福音传不下去了，假如中国全部都变成小粉红了，假如中国变成非常非常极端的国家主义，你的福音不但在美国传不了中国人呢，在中国也传不出去。可是你不要忘记，你不要灰心，你还有一个职分，是什么职分呢？定罪的职分。如果你从文革出来，如果你从中国出来，如果你从无神论的教育底下出来，你能够信主，能够预备，能够动了敬畏的心，成为义人，最终在那个锡安山上与神的百姓一同站立，那你的职分就尽完了。那是什么？定罪的职分。传福音不一定是叫人家信的，只是在活的人身上的香气叫他活，在死的人身上香气叫他死。我们有一个定这个世代的罪的职分，但是你要定人家的罪，你不要自己站起来的时候身上还有污秽，不行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两个候选人总统互相骂，哪个人身上没有脏东西？我们越看就是越不开心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当神把我们兴起来，你看记不记得主耶稣的话， 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。你想圣经为什么要有约拿记？尼尼微人本来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后来他们全城的人都悔改，那后来他们又犯罪，这到底干什么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了不起，因为那一个时代尼尼微的人要起来，因为他们都悔改了。当审判的时候，王晓东要起来，要定整个时代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同样有福音传给我，我信了，传给你们，你们拒绝了。同样是一个家庭，我孝敬了我的父母，我养育了我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照着主的爱，用割肥木把松香里里外外都抹了。我这一生在这个教会尽心尽力的服侍，我站起来就定了那个时代的罪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因为福音传不出去就丧胆。挪亚传义到120年，几个人信呢？没有人信呢。但是圣经的话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记得这话啊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这句话对你来说真实不真实？如果真实，那你一定专心，你一定动了敬畏的心。这个就是神指示我们的未见之事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是他指示我们的。只是你听见的这个指示，不要麻木，不要傻乎乎的。这个叫做神的旨意。你要用割肥木造一只方舟，是一间一间的造。这个世界的人呐，又吃又喝，吃什么？吃什么？神不让他们吃肉，他们吃肉，是不是？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那个以诺城那是像现在的纽约一样。可是到了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在另外的地方他说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了。这个日子就快要到了，你看见今天的景况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，你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赶快收收心，赶快把一切的目标放在我们这个屋子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一下啊，我们还要哪个地方还要再多抹一点松香。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。你所要造的方舟不是要防备外面都是同性恋的你应该怎么办？不不不，你眼睛要看着上帝，好不好？你说挪亚跟罗德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同样都是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，同样都得救了，但是挪亚是一个有建造的人，罗德是一个没有建造的人。他只是坐在城门口，他的一心伤痛，那个伤痛其实严格的说起来呢，是没有特别的价值的人，他是一个没有异形的异人。但是挪亚跟他不一样，面对同样的败坏，这个败坏已经是排山倒海，转眼就要到我们的门口了。但你要记得神给挪亚的话，以及希伯来书所说的啊，挪亚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。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满了强暴的暴民政治。所谓的暴民政治，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，你全部顺着他们走，他们人多你人少，他们势力大你势力小啊，这个世界的走向完全不在你的手中。这个世界是像约伯所说的，恶人倒享长寿，神不报应他们，是不是？他们的子孙出去玩啊，好像羊群，他们的牛群滋生，母牛也不落胎，他们什么都有，他们样样发达，他们居然能够在20-30岁就成了亿万富翁，是这样的出名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晓得啊，神给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？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好好的专心的有所预备。但愿我们弟兄姐妹也都能够动了这个敬畏的心呢、啊、因为神已经把未见之事指示我们，那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